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详细内容。布林肯喺美国总统拜登啱啱完成任内首次对韩国同日本嘅访问之后，发表有关中国政策嘅重要演讲，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嘅政策。布林肯喺讲话中提到咗同北京竞争举措嘅三大支柱，包括投资国内竞争力、创新同民主，与盟国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与中共竞争，捍卫美国的利益，并建立美国对未来的愿景。布林肯在演讲中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仍然在进行之际，美国将继续聚焦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这一挑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布林肯表示，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加强镇压，对国外更具有侵略性，而且中共仲运用自身力量来破坏令自己成功的原则和制度。布林肯说，我们不能够指望北京来改变作为，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动我方追求一个开放且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布林肯仲表示，美国没有寻求冲突或一个新的冷战。他说，美国正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亦在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在讲到台湾时，他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的战略是投资、联合盟友、竞争。他说，拜登总统相信这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布林肯说，美国将投资国内的实力根基、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力和民主，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协调我们的努力，为共同目的和共同事业而行动。同时，美国将与北京在公共利益上合作。布林肯说，中国构成挑战的规模和广度将前所未有地考验美国的外交，因此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直接面对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包括成立一个中国部、一个国务院范围的综合团队，协调和落实美国的政策。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稿星期四上午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的第一季度 GDP 的下降和上一季度相比是一个重大逆转。2021年第四季度，随着限制解除，企业开始加快由疫情中恢复， GDP 增长率飙升至 6.9%。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 GDP 收缩亦是由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当时由于疫情而关闭了企业，令美国经济受到重大冲击，该季度的 GDP 暴跌了 31.2%。 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预计，随着今年年初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消退，美国 GDP 将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今年上半年 GDP 的下降加剧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焦虑，他们担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后表示，虽然我们仍然预计美联储将引导经济走向软着陆，但经济下行风险和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正遭受爆炸性通胀的困扰，截至四月份的12个月内，全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 8.3%。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已经在近期两次加息，预计该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仲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这个亦会令经济增长相应放缓，甚至导致衰退。不过，尽管经济面临负面压力，但劳动力市场一直好热。美国劳工统计局这个月宣布，美国经济超出预期，四月份新增428,000个就业岗位，这个是劳动力市场复苏的迹象。据路透社报道，美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展示威胁和应对区域威胁的综合能力。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知路透社，日本和美国希望在朝鲜最近发射导弹后展现他们共同的决心。日本防卫省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演习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同盟。声明中表示， 自卫队同美军喺保卫日本同确保该地区嘅和平稳定上紧密合作，为应对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星期三，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印度和澳洲领导人会晤并离开东京几个钟头之后，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三枚导弹，加剧了东亚的紧张局势。韩国官员表示，其中一枚导弹疑似是平壤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估计射程约为15000公里，足以到达美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禁止这种发射，目前正考虑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在导弹发射之后，日本基地有8架战机起飞，其中包括4架美国 F-16 喷气式战机和4架日本 F-15 战斗机，分别隶属于美国空军35战机联队和日方第二航空团。除了日美的战机演练，在平壤的最新挑衅之后，美军和韩国部队亦进行了联合实弹测试，包括地对地导弹测试。据韩联社报道，韩美部队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原武2和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各一枚。星期四，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文洪直在记者会上表示，韩美将根据朝鲜挑衅行为的严重程度，研讨适当的应对措施，随时保持戒备态势。星期三，韩国军方还公布了一组5月24号的演习照片，图片中可见韩国空军在一处未披露的空军基地进行演习时， F-15K 战机列队在跑道上进行大将漫步，场面相当壮观。根据共和党国会议员汤姆·科顿、马可·卢比奥和克布·卢恩在星期四公布的法案规定，拥有或控制应用程式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装载任何支持或启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根据科顿办公室的讲法，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中共提供对网络上所有交易的实时可见性，给加入该网络的美国人带来私隐和安全问题。科顿表示，中共将使用其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它的人，我们不能够给北京这个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国在最基本层面上破坏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卢恩说，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允许直接控制和访问个人的金融生活，美国不能够允许这个威权政权使用他们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渗透我们经济和美国公民私人信息的工具。卢比奥表示，这个是美国无法承担的重大的金融和监控风险。近日，中共当局又开始了新一轮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运动。多位专家表示，中共要借数字人民币控制支付市场，进而令到其成为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中共由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之后，曾宣布2020年要在当年完成上线。但在2020年4月启动第一次测试时，当局就承认，即使在理想状况下将数字人民币普及率提高到30%，亦至少需要3年时间，而普及率要达到50%，就至少需要5年先至得。不过另一方面，今年较早时候，腾讯旗下拥有12亿用户的微信宣布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马云的蚂蚁集团所拥有的支付宝亦接受数字货币。这两个应用程式都可以在苹果和 Google 应用商店中找到。据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官员星期四说，俄罗斯的炮击打死了至少7名平民，并打伤了17人。同时，城市北部和东部爆发激战。美国之音引述哈尔科夫的目击者报告说，他们不断听到爆炸声，俄军似乎试图加强他们在城市以北的阵地。本月较早时候，在乌军发动反攻后，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一直被步步逼退，离城市越来越远，离俄罗斯边境越来越近。但是俄罗斯军队似乎已经决定反击。哈尔科夫州长奥列格·西内古博夫说， 敌人再次恶毒袭击平民人口，而家放松仲太早。目前俄罗斯官员仲未就哈尔科夫附近的事态发展发表评论。不过俄军社交媒体发布的新闻中持续夸口，俄军在打击乌军的行动中不断取得成功，这些战场包括顿巴斯地区。据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说，虽然有报道说哈尔科夫周围战斗加剧，但是实地没有重大改变。国防官员表示，我们的评估仍然是乌军继续将俄军推得离城更远，这个是离俄罗斯境内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范围，但是在乌东其他地区，俄罗斯得以取得这位官员所形容的渐进式战果，包括在波帕斯纳亚市和乌克兰控制的最东端城市巴顿涅茨克。国防官员表示，我们相信俄军得以占领巴顿涅茨克东北部多数地段，但是他们还未能彻底将其切断，因为乌克兰人仍然在为之而战。